教会不是正义精英俱乐部，当我们自以为议论断人，讲套话却没行动，自说自话却无心听，我们在付出爱的事上就失败了。病人寻求恩典，遭遇的却是羞耻和罪疚。当我们的信仰被未信者嗤之以鼻，爱心才面临考验。以爱默默服侍是最好的灵性关顾，爱是最后的护教。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你在散播恩典还是散播罪疚？读杨飞利新著《恩典不虚传》，文文道。美国大型教会柳西教会的一位同工丹尼希尔和一位客人聊天的时候，没想到对方说，基督徒跟你讲话的时候把你当机器人一样，他们说话是为了推广理念，如果你不认同他们就不理你了。杨飞利转述一位评论者的意见，我遇见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保守沉醉在自己的思想，反同性恋，反自由选择，愤怒暴烈，没有逻辑，支持帝国主义。他们想要每个人都归信基督教，一般而言不能跟他们信仰不同的任何人和平相处。上帝呼召人去宣扬神的恩典，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所看到的迹象却是很多人并没有觉得我们所传的是好消息，恩典成了教会的稀缺资源。杨飞利的新作《恩典不虚传》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有力回应。人们似乎常常把我们当作散播罪疚的人，而不是散播恩典的人。恩典成了消失的恩典。杨飞利的用词颇为怅然。书中提到，基督教调查研究机构乔治巴纳的一份调查显示，1996年 85% 没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对基督教还抱有好感，但是13年后的2009年只有 16% 的年轻人对基督教有好印象，而只有 3% 的人对福音派有好感。灵修作家卢云有一次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拜访艾滋病诊所里的病人，他问他们是否想和他聊聊。从那以后，卢云的祷告变了，他从这些性滥交、药物上瘾的人身上听出里面因爱不满足而有的干渴。自此他会祷告说，上帝啊，帮助我不要看别人是敌人或不敬神的人，而是一群干渴的人，赐我勇气和怜悯，将活水倾倒给他们，使他们的干渴止息。这对于杨飞利来说是很大的提醒。当他遇见嚣张的怀疑论者嘲讽他的信仰，或者有些人的行为让他觉得被冒犯，他就用卢云的祷告提醒自己，我求上帝让我不要太快论断，或是竖起自我防卫，让我看他们是干渴的人，也求你教导我如何以最好的方法展现你的活水。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选择尝试耶稣承诺会解渴的生命活水。罗素就是个例子。这位出名的无神论者的女儿说，她父亲一生都在寻找上帝，在家父头脑某个角落，在他心底，在他灵魂深处，有个曾经充满上帝的空虚，但是他没有找到任何事物可以填补。罗素自己也说，外面是一片黑暗，当我死去，里面也会是一片黑暗。什么原因让这位哲学家抛弃信仰？罗素的女儿提到一个原因，我希望能说服父亲，我已经找到他一辈子在寻找且向往的那难以形容的事物。我希望能劝服父亲，寻找上帝不一定徒劳无功，但是一点用也没有。他认识太多盲目的基督徒，苍白的说教分子，抽空生命的喜悦，迫害意见相左的人。 他永远看不见这些人遮掩的真理。基督徒是最应该把耶稣恩典的福音分享给人的，但是许多时候却阻碍了恩典的流通，绊倒了未信的朋友。杨菲利提到自己的一个经历，当他问人，当我说基督徒这个词，请告诉我，你第一个想到的字是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到爱。然而耶稣最在乎的就是这个字。耶稣在最后晚餐劝勉门徒，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他说，如果跟随他的人能够合一相爱，世人会看出他们是基督徒，也知道耶稣是谁。杨菲利写道，我究竟是把我的邻舍视为可能得救的对象，或是蒙上帝所爱的人，结果将有天壤之别。他建议，我们的爱是否真实，可以用其他人是否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来测试，因为耶稣能够吸引那些被多数宗教人士厌恶的人。而且很明显的，这些社会最底层的边缘人士喜欢跟耶稣在一起。想想那名妓女冲进宴会现场，用昂贵的香膏告抹耶稣，或是被邻居耻笑迎合罗马人的税吏撒该，耶稣没有论断他们，反而是爱他们，尊重他们。信主后，人们来到教会，但很多人在教会既没有感到群体的归属感，也没有找到自身问题的解决之道。教会最终使人离开上帝，而不是转向上帝，令他们觉得教会乏味、八股、与世隔绝，教义不容一己。杨菲利说，当我们自以为议论断人，或是讲些冠冕堂皇的话，却没有付诸行动，或是单方面讲话，却没有聆听对方说什么，我们就在付出爱的事上失败，阻碍了干渴的世界品尝生命活水，让人对上帝恩典的好消息充耳不闻。20年前，杨菲利写过一本《恩典多奇异》，里面谈到著名医生杜尼耶的经历。杜尼耶讲到各式各样的病人来找他，一个男人潜藏对昔日罪恶的愧疚，一个女人不能忘怀10年前的堕胎。杜尼耶说，病人真正寻求的是恩典。然而在一些教会中，他们遭遇到的却是羞耻、惩罚的威吓，以及受审判的感觉。他们在寻找恩典，找到的却是罪疚和无恩。他在书中提供了大量实例，使他担忧基督徒在世界上散发的不是恩典。20年后的杨菲利借着恩典不虚传，再次呼吁基督徒要活出恩典，重拾好消息。耶稣有过人的能力，能以充满恩典的眼目看待每个人，不仅看见他们曾经的美丽，也看到他们有神圣的潜力成为什么样的人。身为跟随他的人，我们肩负同样的使命。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所以从此我们不再以世界的角度看人。显然我们没有照做，因为很多人一想到信仰，想到的就是坏消息。他们认为基督徒以论断的眼目，而非恩典的眼目看待他们。所以我们需要重拾福音的美好，而最好的起点是从自己开始。对杨菲利而言，上帝不是以轮回，而是以恩典权衡人类历史。我们不是宇宙中没有意义的随机产品，而是上帝精心的设计。我发现自己把收银员与星巴克煮咖啡的员工当成是机器，而不是人对待。我收到结婚喜帖，想到要花时间买礼物、正装参加，就头大。我打完高尔夫球立刻走人，而没有与球友在露台悠闲片刻。我会用迂回或直言让别人知道我被打扰了，而且需要继续工作。在这当中，我错失了散播恩典的大好机会。外人常常把教会看成是某种正义精英俱乐部。杨菲利有个酒瘾的朋友，他的朋友将匿名戒酒协会当作他的替代教会。他的朋友说，我如果上教会迟到，人们转头看我，有些人变脸，有些人自满的微笑，你看那个人没有像我一样认真。在匿名戒酒会，我如果迟到，大家会停下来，赶快起来迎接我，他们知道 我对他们的急切需要胜过了对酒精的急切需要。教会让他充满罪疚感。那么教会要如何成为恩典的水龙头，并且让人欢心涌入教会呢？杨菲利总结道，基督徒向怀疑的世界传递信仰最有力的方法就是活出满足的生命，证明耶稣的道路的确能成就最丰富、最解渴的生命。当基督徒的信仰被冷漠对待，甚至厌恶、嗤之以鼻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就面临严峻的考验。想象一下，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人文主义协会副主席理查·道金斯站在你的面前，把所有宗教贬为头脑的病毒，而一群德国知识分子也嘲笑教会心胸狭隘又伪善。潘霍华在一封写给其他牧师的信中提出如何回应这些反对教会又文化的信仰鄙视者，以爱默默服侍是最好的灵性关顾。杨菲利也在法兰西斯·柯林斯博士身上看到了爱的力量，默默服侍的爱如何能使鄙视我们的人解除武装。柯林斯主持人类基因组计划，也积极为信仰辩护，与道金斯等无神论者交锋。在柯林斯被提名担任美国最大的科学组织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因为他的基督信仰，有一位科学家指控柯林斯患了痴呆症，另一名则上诉说，我不想要一名小丑代表美国科学。怀疑论者嘲笑他信奉圣经。最终柯林斯赢得了大部分批评者的尊重，他定期访问牛津大学，经常与道金斯喝下午茶，他也经常与好战的无神论者、上帝没什么了不起的作者希君斯会面。希君斯与道金斯同被称为新无神论四骑士，被誉为当代最聪慧的新闻人之一。当柯林斯知道希君斯患了食道癌，他打电话过去，希望能提供帮助。他花了很多时间与希君斯的家人讨论治疗的各种可能方法。希君斯收到很多基督徒写来的仇视留言，其中有个人误以为他患了喉癌，为此庆幸他用来亵渎的身体器官得到癌症，然后等他被打入地狱之火，永远被折磨燃烧才更好玩。希君斯的最后一期专栏是向柯林斯致谢，形容他是尚在人间的最伟大的美国人，也是最无私的基督徒医生。他至少从一个基督徒身上得着了以爱默默服侍。笔者非常钦佩二十世纪一位重要的护教学家薛华。薛华最为人熟知的是他作为护教学家的思辨头脑，然而他认为护教学与爱的人生是不能分割的。他把基督徒的爱描述为最后的护教。他的护教神学不单是说服人在理性上接受，而是要被基督的爱包围。薛华在《基督徒的印记》里引用耶稣基督的话来解释什么是信徒的印记。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他感觉基督徒常常没有把爱的美丽、基督的美丽和上帝的圣洁向世界呈现出来，世界也因此失望地走开。不论是向基督徒还是非信徒，薛华用实际的行动呈现上帝的爱，服侍未信的知识分子。虽然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他所服侍的人因着他的见证而积极正面地回应福音。杨菲利在书中提到 U2 乐队主唱波诺的故事。他在埃塞俄比亚的孤儿院做慈善，与妻子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抱婴儿，帮助他们重拾健康，并且捐钱整修孤儿院。波诺在那里也为年纪大一点的孤儿写一些应该吃蔬菜和要洗手的歌，唱给他们听。波诺说，我回到爱尔兰以后祷告变了，改用愤怒的语气，上帝啊，你不关心非洲那些孩子吗？他们没做什么错事，却因为艾滋病失去父母。那片大陆很快就有1500万没有父母的婴儿，你不关心吗？后来他听到的答复是，去行动吧，做点事情，上帝关心这些。 一开始他对发起全球抵抗艾滋运动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最终他无法忽视心中确切的感受。在经济萧条的年代，波诺却有办法说服那些政客承诺以15亿美金来对抗艾滋病。有了政府资金的保障，波诺接着展开全美巴士巡回，在教会与基督教大学演讲，因为他相信基督徒是解决这个全球性议题的关键。杨菲利说，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是被指定的代理人，在地上执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太轻易期待上帝为我们行事，但上帝希望借着我们行事。正是如此，基督徒才能影响所在的国家，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社会学家斯塔克对于初期教会有过这样的描写，他们为穷人组织救灾活动，把朋友从野蛮的强匪手中赎回来，有些信徒自愿解放他们的奴隶。当罗马人抛弃不想要的婴儿，任凭他们暴晒或成为野兽的食物，基督徒组织了奶妈军团，让他们活命，并且由教会家庭领养。当瘟疫来临，基督徒照顾病患，包括不幸的邻居。很多教会领袖也因为接触那些受照顾的人而丧命。异教徒只要看到初期症状，就会遗弃他们。基督徒照顾染病的人，是罗马帝国大批民众改信基督教的主因之一。然而时光飞逝，向人散播恩典似乎成了失传的记忆。杨菲利写道，很可悲的是，当基督徒昌盛成为文化主流，他们与社会其他人的对比就消失了。他们抛掷天路客的呼召，落地生根，加入既有制度。教会领袖也设定了一套阶级，就像政府一样，还有全套的华丽服装以及所有权贵的行头。结果基督徒的角色逆转，不再被迫害，反而去迫害他们认为是旁门左道的人，令人扼腕。在这过程中，他们错失福音的好消息，错失了基督受死是要拯救罪人，让我们解脱罪疚与羞耻的奴役，以上帝希望的方式活出欣欣向荣的生命。而当下我们能做的，就是再次拾起福音的好消息，勇敢地活出神对我们的呼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是行动分子，无论全时间或部分时间，我们发出颠覆性的行动，与周遭文化理念抗衡。当父母丢弃不想要的孩子，基督徒为他们准备家园。当科学家想办法进化基因库，基督徒领养身心有特别需求的婴儿。当政客削减照顾穷人的预算，基督徒设立游民之家与饭食供应中心。当法律将罪犯囚在铁丝网里，基督徒为他们开办活动与课程。杨菲利写道，神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过犯，爱最终向世界见证，基督信仰是真实的，向世人散播名不虚传的恩典。
天父，原谅我心事常被你，时常有玩不清，看看我总是在跌落时抓不住一滴泪珠，不要掩面不顾，总是我忘记你给我的名字和所有梦的终点，求你怜悯我一无所有，单单因你的恩典。有时人世界堵塞我耳朵，听不到你声音，我害怕风雨，因我的罪也没过我的头顶，过于我所能受，总是我忘记你给我的名字和所有梦的终点，求你怜悯我一生。 求你不抛弃，转眼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过犯，主啊，求你接近我，我就比雪更白，单单因你的恩典。求你不抛弃，转眼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过犯，主啊，求你接近我，我就比雪更白，单单因你的恩典，单单因你。现在敞开我全部的脆弱，唯一我所拥有，天路上多笨拙，有时看不清救恩的结局，靠你慈爱连续这些爱，足够让我绝望的数遮盖我所有的污点，你怜悯我，看顾了我，单单因因你的恩典，单单因你。天父，请让我抓住你应许，不被欺欠所养，别人我远离，躲避我对你深深的依恋，从现在以